各位，世界杯踢到现在呀，才是渐入佳境，倒吃甘蔗解解甜。因为进了四强以后呢，大家看他可没有一支球队是软货，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届世界杯这个四强啊，它就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而且每个球队都得过世界杯冠军。上次出现这个情况呢，那还得追溯到1990年，因为1990年世界杯的前四名呢，进入四强的呢是德国队、阿根廷队、意大利队和英格兰队，就说这个情况呢不常出现。那么这两场半决赛呢，大家也都看完了，可以说这个球队的实力啊，比赛的质量啊，远不是以前小组赛啊，甚至就是16强、8强的比赛都不能和这两场比赛相提并论，它的技战术水平是非常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说这个进入四强实力到了这种程度呢，其实我觉得跟这届世界杯扩军是有直接关系的。48支球队，要说那没多多少场啊，每支球队你比方要打进四强的，接下来他们肯定还要打三四名和决赛，就每支球队是8场比赛。如果说原来7场比赛呢，已经是一个月之内的超负荷的一比赛了，因为一个月之内打7场比赛，作为杯赛来说密度是很大的。那么8场比赛，你别看往后打好像只多了一场，咱们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往后越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杯进入这个状态里头没有冷门了，因为你原来所谓的黑马球队啊，你刚上来打小组赛，有的很兴奋，有的我不服输，有的我跟你拼，他凭借着一口气儿容易顶下来，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咱学过曹刿论战都知道这个道理。顶着这口气儿往前打，有可能真就爆了一场两场冷门。可是再往后8场比赛，相当于一个马拉松。越往后打，你会发现呢，黑马球队想爆冷就难。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很多大赛啊，就包括别的体育比赛都是，最终进入冠亚军决赛的，往往都是实力强的。而那些黑马有可能半道当中有一场两场打得特别好，为什么到后边他跟不上了？因为8场比赛作为一个马拉松来说，它考验的是什么？你整个的战术素养、阵容的厚度、板凳席上的实力。你看四强里边，咱这么说，英格兰队的替补席坐着的那都是几千万上亿欧元的球星，法国队中前场那个攻击组合连替补席再加上他本身的主力，至少能扯出3、4套以上的进攻阵容。阿根廷队板凳的厚度那不用说了，西班牙平均年龄20几岁，那替补队员上来跟主力队员差距不是那么大，你像黑马球队他做不到了。我搁这套阵容拼你，随着比赛往后打，伤病、红黄牌因素影响，就是你的主力跟这个替补球员之间差距特别大，一场两场踢得好，到后边马拉松似的你就跟不上了。所以你别看这个原来是打7场比赛，现在打8场比赛，就多这一场，他把你这个球队整个的深度厚度综合的实力可以说是暴露无遗。所以真到四强呢，你发现没冷门，都是世界顶级的强队。你这里边你看法国拿了2届世界杯冠军，西班牙拿了1届，英格兰拿了1届，阿根廷拿了3届，就全部是顶尖的球队。而且这个比赛的质量来说那也相当高，咱们也知道这个结果，西班牙呢2-0赢了法国，然后是阿根廷呢也是2-1，在这个补时阶段呢等于是绝杀了英格兰。那么这两场比赛大家看完了之后，哪场好看呢？毫无疑问第二场更好看，阿根廷对英格兰。因为说是在法国对西班牙这比赛，我感觉法国是被西班牙给点了死穴，就你觉得法国使不上劲儿了，就他有种命门被西班牙给掐住了。而且这场比赛我感觉像什么呢？就像友谊赛，好像西班牙也没多高兴，法国输了也没多上火，就跟双方打了一场友谊赛一样。但是英格兰和阿根廷不是，你感觉开场双方就进入肉搏阶段，就是生死大战。所以我们看比赛的人呢，咱只要没有明确的立场，又不是咱们的祖国，所以看热闹不怕事儿大，我们愿意看到那种肉搏式的绞杀式的比赛。所以我更喜欢看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场2-1，那要比那个法国对西班牙的2-0啊更加好看。 那么为什么说同样这都是高水平的球队，两场半决赛万众期待，可是现场的效果和大家期望值之间能差距很大，为什么会这样？就他为什么认为英格兰阿根廷好看呢？这一点其实不用我说，很多了解世界杯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是跨越60年的一对世仇。他们在世界杯比赛的以往的交赛历史当中啊，可以说创造了无数的这种经典，而且这种经典几乎每一场比赛双方碰撞都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而且在场上经常容易出一些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画面和焦点场面。你就看这种紧张氛围对这个球员的影响，就是你觉得说现在好像应该没多大影响，你像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球员也不少都在欧洲踢球，你周围我周围你互相熟悉，哎，这是底下。真到这个场面上，他整个比赛的氛围呢是被一种特别特殊的气氛笼罩，就是被媒体啊包括历史人院的各方面的炒作给弄得好像气氛就格外的紧张。这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赛前这个阿根廷队提出来说，向国际足联提出来说，我不穿我那衣服行不行？我们都知道阿根廷的队服是那种蓝白剑条衫，一条一条的，说穿啥呢？穿我那个客场队服。因为每个队都有几套队服，大致分主场队服、客场队服。阿根廷的主场队服就是蓝白剑条衫，客场队服是那个纯蓝色的，有点接近深蓝那种颜色的。但是如果对方跟你不撞衫，你就可以自由选择嘛。我们说英格兰是选择纯白，你就穿蓝白剑条衫也没什么，一看也能分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阿根廷向国足还特别提出我要穿深蓝颜色？那是因为在世界杯历史上，阿根廷对英格兰只要穿着蓝白剑条衫都输了，只要穿着深蓝色队服的都赢了。大家记不记得86年在墨西哥马拉多纳上帝之手那场比赛，阿根廷是2-1战胜英格兰，他就穿的深蓝队服。然后后来又到1998世界杯的时候，在那个四分之一决赛里边，阿根廷对着英格兰点球大战淘汰英格兰，那场他穿的又是深蓝队服。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世界冠军球队打到这儿，居然用一种类似迷信的方式来把心理压力要排遣，你说他对这比赛重视不重视？他对他对手重视不重视？相当重视。特别滑稽的是开赛这么双方揍完勾勾上场之后，然后裁判在这儿把双方队长叫到这儿，这边是梅西，这边是哈里凯恩，他俩站到这时候，正常来讲是握完手不就得分掏硬币分边，你踢这边你踢这边吗？俩人是怎么被叫一块的？他俩往这一站就跟俩傻子似的，眼神发直看绿茵场，就低着头在那想事儿，就完全我们说叫魂游场外的感觉。完了裁判，哎，你俩干嘛？过来。就说明什么？这场比赛对两个身经百战的队长压力都这么大。所以这就是英阿大战这个世仇历史恩怨给他带来的压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队员都见多识广，梅西球王，那凯恩在欧洲，你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这种历史氛围给炒作的。你就看这几天媒体报道都是英阿世仇多少年什么的，那作为两个当事人来说，当事的球队英格兰阿根廷，他国内媒体更是铺天盖地，你球员想不受影响都难的。他就像我们国内为什么有很多那个小粉红啊，喊这个又打倒日本的，又打倒什么什么的，他自己没经过那个历史年代，他不会有那么深的感受，可是被这种爱国氛围给炒的，他自己不自觉进入一种激动模式。这点就跟球员被英阿两个球队历史上交锋的这种恩怨，最后这股火给拱起来了，情绪到位了，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场上英格兰和阿根廷，尤其阿根廷下脚那个狠的一开场，那真是跟一场肉搏战一样打的，就一场铁血大战。那么我们看这场比赛呢，最后是那个阿根廷这个2-1，等于最后翻盘了，把英格兰拿下了，他跟西班牙会师到了这个最后的决赛里面。那么这场比赛，我说在历史恩怨的笼罩下呢，确确实实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呢并不知道，说过去英格兰和阿根廷有那么多历史恩怨吗？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呢，这是第六次会面，前面呢总共是打过五次。五次呢英格兰是三胜两负，加上这次呢双方就算打平了。 那么第一次他俩在世界杯会面呢，是1962年智利世界杯，那届英格兰是3-1战胜阿根廷，但当时呢，英格兰是如日中天，球队状态特别好，阿根廷当时呢要弱一些，所以那个3-1打得无声无息。我也曾经在这个网上过去看过他们历史资料，就那场球没有爆发什么焦点争议，双方真正争议是从66年世界杯开始的。说那场比赛英阿之间，当时是英格兰是1-0战胜了阿根廷。说那比赛有什么特殊争议吗？我告诉大家，现在足球场上黄牌是警告，红牌给你罚下。黄红牌怎么来的？就是这场比赛催生出来的。当时足球比赛呢，裁判就是要警告谁或者罚下谁，得把他叫过来跟他说，然后或者怎么把他往外推。就是因为那一场比赛出事了，现代足球才诞生了黄牌和红牌。这是66年的，也是淘汰赛，英格兰和阿根廷对手。当时呢，阿根廷呢有个主力球员叫安东尼奥拉廷，这个人是个球星，很了不得。在上半场踢到30多分钟的时候呢，裁判认为呢，说他有一个犯规行为，就把他叫过来，意思你犯规警告一下。但问题是啥？语言不通啊。这个裁判是德国人，说德语，当然他能听懂英语。队员呢，英格兰的就不用说，说英语了。阿根廷人说西班牙语。这个德国裁判能听懂英语，但听不懂西班牙语。然后这拉廷对判他犯规呢，挺愤怒，就他说几句，这德国裁判就误会了，以为他骂大街呢。就他听这客人不顺耳，感觉好像说去你妈的这类话，就急了，就把他撵出去，你给我走，滚出去，给你罚下去。然后这时候呢，比赛监督是个英国人，因为在英格兰是在主场嘛，比赛监督过来呢，就跟这个拉廷沟通了几句，他这西班牙语是等于二五眼，也没说明白。结果这拉廷就以为呢，你们好，英国人、德国人啊，盎格鲁撒克森人和日耳曼人，你们同种同源，你们合伙欺负我，欺负我一个阿根廷人，就来气了。这时候拉廷怎么处理的呢？拒绝下场，我不下去。后来拉廷跟媒体说呢，说我当时没有骂裁判，我说的意思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你给我找个翻译。可能他这西班牙语说找个翻译，好像西班牙语嘴唇那发音就是去你妈的，好像这样的。这不就引起误会了吗？拉廷觉得自个儿冤，我死活就不下场。最后没有办法了，这时候这个英格兰的教练也来了，阿根廷教练把他好说歹说劝出去，劝出他不走。走到场边的时候呢，那不是角球那角旗吗？角旗上有英格兰国旗，他搁手就拧着英格兰国旗，那米字旗，就差点把那个国旗啊就给掰下来。那你全场观众不干了，你这侮辱我们主场观众呢？你弄这个国旗，这个看台上，啤酒瓶子什么，而且矿泉水瓶就往下砸，还有的正吃那巧克力棒都扔下来。最怀疑这拉廷从地上捡起巧克力棒，还舔两口，唰又扔回看台。你那场上那你想，那世界杯英格兰足球流氓那么多，能不闹事吗？那场上山呼海啸的，然后把他送到这个球员通道上呢，他不走这通道。旁边那场比赛呢，这个由于是主场作战嘛，伊丽莎白二世到现场来看球来了。他进场地的时候象征性开球，说走了一个女王通道，女王通道放的是红地毯。结果这拉廷不走球员通道，跑到女王通道盘腿就坐那了，就不走了。他躺一会儿，坐一会儿，躺，这最后没办法，警察都出动了，才给他拉出去。结果这场比赛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不要交换球衣吗？当时英格兰的主教练拉姆塞上来，不行，不交换，不交换，我们不和野蛮人、不和畜生交换球衣。那你想，这话不更是拱火吗？完了，赛后很多英格兰球迷就到酒店那攻击阿根廷队，所以这一场比赛双方就打出仇来了。后来国际足联一看呢，说这不行啊，语言沟通啊，你是判他犯规啊，警告他还是罚他出场，你双方语言不通就没法弄啊。为了避免这个，就发明你犯规我警告你，黄牌，我把你罚下红牌。所以这是1966年世界杯，到1970年世界杯的时候，就巴西队那届夺冠了嘛。70年世界杯也在墨西哥举办的， 就开始正式引入了红黄牌制度。所以你想，红黄牌这种足球场上冲突的典型代表，居然是由英格兰和阿根廷双方踢球引发的。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英阿世仇的开始。为什么我们现在一说双方是60年恩怨，就是从1966年算到现在2026年，总共是60年。当然这个并不是英阿冲突最著名的场面。最著名的得说到1986年这个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那届马拉多纳决赛是带领阿根廷队3-2战胜西德队夺冠。在四分之一比赛的时候，英阿碰上了。那一场算是硬碰硬，一个是86年是马拉多纳的巅峰期，第二个英格兰也不差呀。英格兰当时有一个世界顶级的射手莱因克尔，英格兰实力也很强。就那场比赛出的事更有意思，就我相信大多数足球迷呢，您可能了解不那么详细，但你一定知道这场比赛很多经典的画面流传。就在上半场踢的时候出现一个事，马多纳在禁区里跳起来争顶头球，马多纳1米60多，对方门将是1米82多的希尔顿，双方争抢的时候呢，马多纳在空中有个半转身，这球就进了。裁判一看以为是马多纳头球打进，进球有效，那会儿又没有什么 VR 制度，要现在一看就能看明白，其实是马多纳半转身的时候搁左手搁手把这球打进的。而赛后这个事儿肯定引起争议很大，马多纳对这记者说，哪有什么手打进的，如果有手那也是上帝之手，所以这个球被称为上帝之手。你照理要是有这种事儿吧，场面上看到的也不少，肯定骂马多纳，说马拉多纳你就是个魔鬼，在场上连蒙带骗的。可是没想到这个球进球之后4分钟，马拉多纳在后场带球长途奔袭62米，连过了英格兰4个队员，在禁区里又晃倒了门将希尔顿，推射进角进来，这等于总体连过5人。这个球是国际足联现在认证的世界杯历史上最精彩的球，他排第一位。所以马拉多纳前面还魔鬼，这会儿就天使了。然后到下半场打到81分钟的时候，莱因克尔扳回一个球，这场比赛是阿根廷2-1淘汰了英格兰。所以这个比赛的争议就大了，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画面，在这个更衣室里边赢了之后，那可以说整个阿根廷队都乐颠笑了。马拉多纳领着阿根廷这球员挥舞球衣喊阿根廷阿根廷，就阿根廷阿根廷喊。那为什么这场比赛被称为英阿决战史上最焦点的一场比赛呢？这事儿得往前拨4年，1982年。1982年呢，当时是英国和阿根廷围绕着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了一场战争。当然马尔维纳斯群岛呢是中国的叫法，阿根廷的叫法。英国叫法叫福克兰群岛。我们也知道谁跟英美对着干，咱们意识形态上都像他，所以我们一提马尔维纳斯群岛你知道，我说福克兰群岛你不见得知道。那么这场战争是怎么来的呢？这场战争最后英国是74天直接就拿下了这个阿根廷，把阿根廷打得非常惨。所以阿根廷在86年到世界杯赛场呢，那是要打出阶级仇民族恨的，那等于马拉多纳那种方也是为自己国家解恨的。说这个事儿，阿根廷有那么大民族仇恨吗？我认为一多半呢，一个是误会，第二个是洗脑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就不至于双方有这样仇。因为这个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它分成这个东岛和西岛，周边还有700多个小岛组成群岛。那个位置现在看挺重要，它既是呢，到南极去的一个咽喉要道，同时也在南半球这一块南大西洋，它是个观测站。同时呢，海岛周围呢也发现了大量的石油和海洋资源。所以它地理位置现在看挺重要，可是我说这几点呢，在双方爆发冲突那个时候呢，并没有像现代社会这样这么重要。因为那个群岛当年是呢，阿根廷人说是葡萄牙人发现的，英国人就不承认。有人说在17世纪末呢，是我们的一位这个长官到那去第一次宣布这地方主权是英国的。因为那会儿殖民地就谁先到先得嘛，当时岛上并没有多少人，有两个渔民来打完鱼就回去，不在那住。而从17世纪末呢，英国大量的搞了一些移民到这岛上住。所以到后来呢，岛上大概几千人上万人的时候呢，几乎全部是英国的移民，就没有阿根廷国内来的。那么这段历史后来呢有些变味儿，就刚开始17世纪末过来这些人 到后来法国殖民者也来了，法国占了东岛，英国占了西岛，然后西班牙来了呢，从法国手里就是24000英镑就买了东岛。买完以后西班牙觉得这都该是我的，就带兵驱逐了在西岛住的英格兰人，就把他驻军守了，但是留下的这些人都是英格兰的移民过来的，然后西班牙就占了这个地方。后来到这个1816年呢，阿根廷独立，因为我们知道阿根廷是个移民国家，主要是西班牙人多，这时候你从西班牙手里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呢，首先想到的啥呢，西班牙原来的殖民地也都是我的，所以阿根廷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呢，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群岛这是我的，因为我从西班牙手里合法的拿过来，但是英国人不认。所以在1833年的时候，英国人到这个岛上呢，又一次宣布主权。在这之后呢，阿根廷和英国就不断的就这个问题产生摩擦。到了这个20世纪的时候呢，英国也好几次觉得说，你想孤悬海外，那个地方离这个阿根廷是500海里，离英格兰多远？13000多海里。那日不落帝国当年那是全球它占了3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现在俄罗斯俩那么大。那些殖民地都不要了，我还在乎这么远的吗？就后来是英国的想法是把这个福克兰群岛我还给你，可是还他得走程序。阿根廷国内呢当时比较动荡，英国就担心呢，就是我这还有这么些我的百姓呢，一搞公投，这百姓都不干，我们才不归阿根廷的，我们得归英国。那是啊，你能要农村户口，我们得要城市户口啊，是吧？所以这些人不干，就要求呢，我们还归英国，我们不跟阿根廷走。而这样呢，英国当时也采用了一个折中的，就说呢，主权给你，但管辖权还是我，因为我这边这么些我的子民呢。一搞公投，我记得最近的时候是21世纪还搞了一次公投呢，结果 99.8% 的人支持我还归英国，不归阿根廷。我阿根廷否定公投结果，双方一直闹到现在还有争议呢。所以那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么这时候阿根廷为什么要打这场仗，是阿根廷主动挑起来的。因为阿根廷国内呢，从这个70年代末呢，叫肮脏战争，军政府魏德拉将军掀起的，后来的总统叫那个加尔铁里，加尔铁里继续搞这种高压的军政府统治独裁，然后对一些反对派搞暗杀，这呢搞得国内经济也民不聊生。那么这个时候加尔铁里一看呢，老百姓反对他意见太大，哎，我要通过打仗是不是能凝聚民族自豪感呢？你注意，世界各国都没有例外，只要国内的政治压力一大，保准他得想法在外边啊，这个岛子有争议啊，那个地方有争议，他搞点玩点这个煽动民族主义，这样国内一些他妈二傻子马上举手，哎呀，我这国家伟大呀，我复兴啊。他往往这时候就对有些独裁者他就绝对荒芜了。所以这套当时阿根廷军政府这个首领加尔铁里也这么玩，他就考虑怎么办呢，咱借这机会啊，把这个马尔维纳群岛拿下。他算的挺好，一个是实力上肯定我离你就500海里，我军队出动马上给你拿下，你离你10000多海里呢，你那么老远，英国国内当时撒切尔夫人执政时候也正面临着这工党和保守党之间竞争，你能大老远过来跟我打这仗，估计你没那闲心，我先拿下来然后再跟你谈呗。这样在1982年4月份的时候他就出兵，4月2号就把这个马岛上的英军，那肯定就200个英军在那驻守，很容易就是无条件投降，你打不过人家，他一来来上万人。结果这个事儿他就低估了撒切尔夫人的决心，因为你加尔铁里想我国内的政治压力大，我往外转移，撒切尔也这么想，双方想一块儿去了。因为撒切尔夫人当时他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很激烈，英国经济也不好，撒切尔夫人也想借助这个事儿呢振奋一下民族精神，哎，有这个事儿之后也能增加自己的民族凝聚力，所以撒切尔夫人想都没想，24小时之后做出决定，杠。这一动员不得了啊，当时的英国的王子那都是开着这个直升机过来参战了，而英国万里之外调动他的舰队就过来，那这一打那就没办法了。为啥呢？双方不实力不在一条线上，不光是武装上，那这英国更先进， 他实战呢，包括这些战术打法上呢，阿根廷远远不是人家个。所以七十多天以后，这仗就打完了，阿根廷惨败。那么这个前后呢，很多国际舆论认为呢，这个事儿呢，咱们没有谁对谁错，他主权争嘛。你既然你阿根廷挑起打仗，你败了活该。按照国际惯例呢，岛上这些居民他可以公投，就是我归哪伙，但是岛上更多都是英格兰移民。这一点你就发现，在领土争端上啊，有时候这东西是个死结。你知道原来在海参崴，中国人多的时候都10万人往上。那为啥现在你发现，我们说海参崴自古以来，你看咱对外自古以来什么的，你发现基本不对海参崴说这话。为啥你说不出来？海参崴现在除了做生意外来户，本地已经没有中国人了。因为这点俄罗斯不是好东西，就体现在这上。当年大量华人在海参崴生活的时候，俄罗斯占这个地方采用什么方式呢？对华人围剿、杀掉、驱赶，就是我让你这所有的这个华人都给我滚蛋。等将来你再提出主权的时候，你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了，你提什么主权呢？所以这点俄罗斯是太坏了。你看他把海参崴叫弗拉迪沃托克，侵占东方吗？我看前一阵好像还有中国人到那边去歌颂这个，哎呀，俄罗斯这个军人的厉害呀。我说你真是既傻又他妈不要脸人。所以为什么我本人我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没任何好感，就他这些法做的太坏了。那么英国当初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的，他把移民搞到这儿来，那这个目的性也是很明显。你想来提主权，你公投吧，在岛上的这些居民，我就跟英国，我不跟你阿根廷。所以这比赛阿根廷呢，到最后呢，经过这场战争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然也主要是阿根廷自己不争气，国内的军政府啊、独裁统治搞得民不聊生。但是你记住这种事儿，不论谁对谁错，只要在这个国家内有人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火一点就着。这事阿根廷很多我们叫不明真相的群众，这股火就点起来了。英国真缺德，我得跟他对着干。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下被洗脑了，他就和我们身边很多小粉红似的，那火一点就着。他不分，只谈立场不谈是非，国家利益就是我的利益，国家立场就是我的立场，他不管你这国家干的对错与否，还缺德与否，无脑支持。这就意识形态洗脑之下的这些粉红。那么阿根廷当时这些粉红头是谁呢？马拉多纳。马拉多纳，我非常喜欢马拉多纳的球，可是也仅限于球场。球场之外，马拉多纳既是渣男又是流氓。就马拉多纳的场外生活基本就是个笑话，大混蛋那是个。马拉多纳就是那种极容易被洗脑的人，而且洗脑之后呢，变得狂热无比。你看他后来跟那个卡特罗呀、跟查韦斯那种交往，你就知道他在他脑里这个左呀这些很狂热的东西占据多大成分。所以当时马拉多纳呢，就等于被这种所谓的民族精神给洗脑了啊，视英国为世仇。所以他，我估计换一个队儿，他跟打的时候，如果他出现上帝之手了，一种情况是马拉多纳呢可能就坦白了啊，这球无效，我搁手打去的。或者是呢，至少是赛后发布会闷声发大财，不吱声就完了。他也不会对着媒体说哪有什么手，那上帝之手。他说这话是干嘛？是解恨的。就他当时心里恨透了英国，恨透了英格兰。我要通过这方式去发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些脑残在支撑着意识形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你就这国家好不了。所以阿根廷在那之后呢，我们也知道是迅速的它堕落成了一个从中等收入一直往下掉。我们现在一说有个词儿叫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专门指着阿根廷的。就我说世界的经济学家都该感谢阿根廷，因为没有阿根廷就你找不到那么多失败的国家治理经济的例子，阿根廷给你提供大量例子。所以它整个的民族性、意识形态、政府所作所为跟这个国家经济是密切相关的。阿根廷就是一个极起极落、极容易冲动的这么一个民族性格，左派上来就大搞国有化啊，搞福利政策；右派上来呢，那就搞激进的自由主义，搞市场化经济，搞私有化。所以阿根廷这些年25次在这两个中间摇摆， 把这国家由当初的人均 GDP 世界第一，在1895年说它人均 GDP 世界第一，到30年代的时候什么程度，欧洲人都说呀，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阿根廷原来是很有钱的，一度是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结果在这不到五六十年间迅速的跌到中等收入以下。你现在阿根廷米莱上来搞这个这方面经济改革什么的，也效果也不是很理想，而在阿根廷国内呢争议太多了，触动谁利益也不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是我说86年这次世界杯引发的一次争议。一会儿过了这个12年到98年世界杯更有意思，那场球我估计现在有很多朋友记着，因为86年很多人岁数没那么大，不一定能看到。这个98世界杯的时候又是四分之一比赛，阿根廷对英格兰，这场就很好玩。一开场巴蒂斯图塔打进个点球，然后是阿兰希勒打进个点球，1-1，然后接下来追风少年欧文过人在禁区里打门，那球特别漂亮，也是欧文的成名作，2-1了吗？到上半场补时阶段的时候呢，阿根廷队获得个任意球，萨内蒂打进去了，那球打得特别漂亮，2-2。到下半场刚踢两分钟出事了，这个阿根廷队的这个当时的中场西蒙尼一脚把贝克汉姆铲倒了，然后他过去拍拍贝克汉姆。当然你知道这个阿根廷人呢，就南美足球有些比较坏的招，他有意是激怒你什么，这个玩的招比较阴，贝克汉姆就明显感到受到侮辱了，就搁着腿一勾，就勾西蒙尼的腿，其实就是我们下意识的，你让人打一下，你下意识就还击一下，没那么大力量，没有多大伤害，西蒙尼马上躺地上，哎呀，表情在痛苦啊！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足球场上谁被侵犯了之后，连打滚带啥的，哎呀妈呀，不行了，活不了了，就跟那泼妇骂街是一个道理。南美球员这厉害，阿根廷球员也厉害，西蒙尼躺地上就打滚，裁判过来把贝克汉姆红牌罚下。那一次最后双方打到罚点，阿根廷赢了这个英格兰，一下子贝克汉姆成了从偶像一下变成了罪人。所以那场比赛特别有意思，你看隔了这些年我们在这届世界杯的看台上就看到了贝克汉姆跟西蒙尼拉手一块看球，俩人还合影，相逢一笑泯恩仇。而且现在贝克汉姆这场比赛他没准心里希望阿根廷赢的，说贝克汉姆英格兰怎么希望阿根廷赢，不是，因为贝克汉姆现在是迈阿密国际队的股东，梅西是他的队员，梅西如果连续获得世界杯球王，他迈阿密国际队挣大钱了。现在就是足球运动员退役之后啊，买卖干的最好的全球就得数贝克汉姆，他两口子现在财富翻着跟头往上涨。所以这个贝克汉姆在看台上跟西蒙尼手拉手，哎呀，其实哪有那么多的恩怨呢，底下的往往都最后都能处成朋友，那个恩怨有时候也是朋友间赚钱的一种方式，说白了糊弄咱们这些可怜的球迷。那这98年又过四年，2002年要不说这个皇帝轮流坐嘛。2002年呢，阿根廷和这个英格兰又碰上了，碰上的结果贝克汉姆获得了一个点球。其实在英格兰队里贝克汉姆不是第一点球手，可是贝克汉姆主动请缨，我来罚这点，为啥，憋了四年了，英国人骂他，你这不对那不对，你怎么那么冲动得红牌造成我们输了，贝克汉姆也是憋一肚子火，完成自我救赎，啪点球踢进了，然后英格兰1-0赢了阿根廷，说这是贝克汉姆的救赎。你看刚才我说这四场比赛，哪场比赛都有戏，哪场比赛都有争议，哪场比赛都引起轩然大波，里边有无数个这种小冲突啊，小故事啊，以及赛后大家津津乐道的谈资。所以为啥这次你看英格兰阿根廷大战赛前的氛围能制造成这个样，那媒体肯定愿意炒啊，那国际足联也愿意炒啊，所以说英阿大战的商业价值要远高于法国对西班牙。其实我认为如果从球队综合实力和技战术水平呢，可能法国西班牙会更好一些，但是英阿大战的看点更足，大家更愿意看。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给大家再讲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阿根廷在赛前居然有很多人呢在网上收集签名，说建议国际足联把阿根廷撵出去。你发现阿根廷就是在中国有很多球迷，因为中国有很多人呢像我们喜欢马拉多纳，后来巴蒂斯图塔，到现在梅西， 包括长得漂亮的雷东多、小丑二马尔、小毛驴奥特加、中场艺术大师里克尔梅，阿根廷奉献了很多一等一的球星。但是你发现在国际上阿根廷的声望并不太好，要不然不会有人要投票把阿根廷撵出去，说是国际足联照顾他呀，阿根廷队员比较阴呐、什么犯规怎么的。为啥？还有一点很多人没注意到，就是在我记忆当中呢，86年世界杯之后啊，就阿根廷在历次比赛当中呢，他也是你谁都不可能在裁判那是5-5，有时候可能你就受点委屈，但是基本没有哪个球队像阿根廷这样总抱怨。阿根廷就像啥，像个小寡妇似的，哎呀我老公死了，我日子过不下去啊，我婆婆对我也不好，娘家也不要我呀，闺蜜也在嫌弃我呀，你单位领导还有的色眯眯。阿根廷就跟这样的小寡妇似的，天天在那抱怨。哪届世界杯都出来，你看从90世界杯，那说白了马拉多纳带队跌跌撞撞的干进决赛，马拉多纳就认为球队对他不公，国际足联判罚不公。而94年的马拉多纳因为麻黄碱兴奋剂的事被弄出去了，那就更抱怨了，说这是国际足联的阴谋，给我栽赃陷害。在那之后几乎每届世界杯阿根廷队都在不停的抱怨。其实这个抱怨像什么呢？它并不是凭空来的，就是这个民族本身它有一定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觉得自己很高贵，而事实当中别人对他没那么待见，这个人心里就不平衡。说这跟阿根廷有关吗？有关。你们我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讲的，这届世界杯南美有两支球队，阿根廷和巴拉圭，没有一个黑人。就阿根廷的血统跟附近的这些，你像巴西啊、乌拉圭完全不一样。因为阿根廷在他的建国历史上，他是主动摒弃了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他坚定的是欧洲中心论。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阿根廷有一个将军叫罗卡将军，他当时就力主不要有色人种，他其实采用了屠杀的方式对待当地原住民和对待一些黑奴，一下子就把阿根廷的这个血统变得特别纯。那么从1857年到1950年，这个大概前后有不到100年时间吧，阿根廷从欧洲移来多少人呢？610万人。阿根廷人口那是800万。这610万人里头呢 ,60% 是西班牙人 ,30% 是意大利人，剩下那些德国的、波兰的，反正我要纯种的白人。我拒绝这些有色人种。所以那时候阿根廷自称什么呢？我们是南美的欧洲人，我们是南美的欧洲国家。所以把这些人弄来之后，阿根廷的血统就不一样了，他 97% 变成了白人血统。这个比例在南美，比如说在南美，欧洲前哪个国家也挑不出说你国家人口 97% 那都是白人的，这都极少见的。阿根廷通过大量的移民做到了。然后他想，我是南美的欧洲人，尤其是当时他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还领先的，那阿根廷人非常骄傲的。你看那个探戈舞不是特点吗？高贵、骄傲，头都抬上啊，看起来特别漂亮，那种欧洲风很明显，所以他就瞧不起周边这些有色人种。可是呢，阿根廷我们也知道，后来经济迅速的下去了，而他这种自认为是欧洲白人高贵的血统呢，有时候很难接受这个。而且阿根廷人那种骄傲啊，你有时候很难体会到。我在多少年前做世界杯体育评书的时候，我曾经过收集过这方面例子，就阿根廷人那种自傲是什么呢？就骨子里的那种骄傲，就甭管你看不看上我，我就牛。阿根廷有个美女闺蜜跟她借钱，你借我点钱，你借多少啊？说多少？我好像有。完了，掏上衣兜，他说掏，掏裤兜，再掏屁股这兜，停留时间很长，然后我一分钱没带。那你逗我玩呢？一分钱没带，你自己不知道，你还掏兜干嘛？你看我身材多棒，这就是阿根廷人。就他那种骄傲是骨子里的。所以他周边几个国家跟他关系呢都不好。因为想你邻居要是一个特牛的人啊，在你面前总觉得我比你高一等，你想大家跟他的关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高傲还牛。但是实际呢情况呢发展呢对他并不利。所以在阿根廷历史上这些跌宕起伏的军事政变呢、 包括民不聊生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发现探戈他不断有回头的动作是什么呢？他有些不堪回首的，但我这个解释对不对你可以自己理解啊。虽然高贵骄傲，但是探戈舞蹈本身那种忧伤脆弱你能体现得到。就阿根廷很多文艺作品里带着一种忧伤惆怅悲伤，是为什么呢？就我是个高贵的人呢、啊、可现实人不理解我呀，或者说我的境遇不好，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你看比较典型的阿根廷的第一流量明星夫妇，就是贝隆总统和他那个外省出生的私生女，后来爬到第一夫人位置，贝隆夫人。那贝隆夫人33岁就死了，悲情人物啊，为老百姓怎么着。特别滑稽的是两个英国人，一个是词作家，一个是曲作者，搞了一个歌剧就叫第一夫人。结果这个反而成了阿根廷在世界上最厉害的一个文艺符号，谁一提阿根廷都得说。大家记得那个歌吗？我记得叫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现在你看一提阿根廷很多人先想到这个，而且每届世界杯阿根廷要一出局了，你看咱们中央电视台哪保准放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阿根廷真就成了那个怨天怨地的那小寡妇了，好像一到阿根廷就该哭泣似的。而这首歌创作者却是英国人，却是他个世仇，你说这历史就很滑稽。所以阿根廷人呢，在这种骄傲情绪之下呢，现实当中呢又不顺畅发展的，所以他这个整个民族的格调里有一种怨天尤人的感觉，美国也对不起我，英国更对不起我，巴西也不是个玩意儿，这是欧洲那些国家对我都不好。你看前年2024年的时候呢，米莱总统上来之后呢，就指责西班牙，这个那是原来他的宗主国嘛，指责西班牙这不对那不对，最后西班牙一来气呢，永久撤回驻阿根廷大使。我们知道阿根廷人讲话呢，他来自两个，一个西班牙语，一个意大利语，西班牙是他官方用语。他这个官方用语虽然说西班牙话，但里头有大量的意大利的土语啊，各种口音，所以就是阿根廷人讲话呢，形象点来说就是意大利人说西班牙语。而阿根廷跟西班牙足球往来特别多，你看梅西就是加泰罗尼亚的后裔，所以他去巴塞罗那队嘛，就双方交流本来很多的，结果两个国家闹成这程度。为啥？米莱呢就指责西班牙的首相夫人这不对那不对，甚至带有人身攻击，西班牙一来气把大使撤回来。所以你说这决赛阿根廷对西班牙他俩要碰上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语言没问题啊，不像说那个德国裁判听不懂他的话，双方都说西班牙语，但是氛围绝对不会好了。所以说阿根廷就等于西班牙二队，不能那么看，双方现在的矛盾是挺大的。所以阿根廷队呢，他就觉得我老天给了我这么好底子，我天生是高贵的，为什么我这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我都包括足球赛场上别人对我也不怎么样啊，哎，有些世界球迷还攻击梅西。我就认识不少就欧洲的朋友球迷，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推崇西罗，看不上梅西。当然西班牙我认识几个朋友，有个朋友叫大卫，他是皇马的球迷，他贬低巴萨也正常。但我认识几个英国的朋友德国的朋友，他们对梅西的看法不是很好，而都推崇西罗。当然这跟西罗是本身根红苗正，就是欧洲人，而梅西原来是侏儒嘛，后来是克服了这症状上来。但这个我对梅西是很佩服的，我本人对他是没免。但是梅西身上那种忧郁啊，那种哀伤的气质，特别吻合阿根廷那种状态。为啥我说现在阿根廷队今天你看我的标题叫阿根廷不做小寡妇？认为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拿了冠军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再一个有梅西这样一个形象还不错的，绯闻比较少的，负面新闻少的人出来，对阿根廷整体的状况是个扭转。你看这届阿根廷也打得磕磕绊绊的，打埃及打瑞士现在打英格兰都是落后翻盘，甚至打到加时赛或者说打到伤停补时，这时候他才翻过来。但是你发现阿根廷现在的心气儿啊，跟原来那个怨妇心态小寡妇心态不一样了，他毕竟拿了一届世界杯冠军，2022年拿了一届。所以我说这一点来讲呢，就无论你遇到多少委屈，如果你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单独去搞一些悲情叙事，哎，这谁也对不起我呀，怨天尤人呢，没有用，只会让别人轻看你。所以我觉得那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那就仅仅做个艺术符号，你拿它来形容现在阿根廷队啊，那不是吹捧阿根廷队，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就是前进的路上，无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那页已经翻过去了。你如果要想斗志昂扬的往前走，你必须要避免悲情叙事，避免那种敌意太浓，周围人都对不起我。那你这么干，你将来怎么往前走？所以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我从小上学，这么些年接受教育的，一提到中国近代史，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100多年屈辱的历史，八国联军呢、英法联军呢、日本帝国主义，反正全世界给我们的印象都是欺负中国、羞辱中国、从中国抢东西、烧杀掳掠。你想这是不是主流印象？我估计14亿中国人呢，这种印象得有14亿，就几乎都没有什么例外。那这种东西我们想想是不是客观实际呢？百年屈辱是个事实，在这放着。中国当时落后啊，世界列强像看块肥肉看你，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是所有时刻我们都是屈辱的？你就记住这种悲情叙事的历史观，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选择性的挑那些最悲惨的，而这个中间有一些比较好的现象促进我们发展的不提了，挑拣事实。第二个是用道德审判的方式，凡是对面的都是坏蛋，没一个好人，都没安好心。我说这你就想起来南京条约之后呢，搞五口通商，五口通商确实是人家要跟你做生意，强迫大清打开通商口，原来就广州十三行一口通商。那你说五口通商客观上是不是使封闭的大清王朝开放了呢？包括后来中国国内的电报行业、铁路行业等等等等，轮船呢，没有这种开放，你是不可能让大清从一个腐朽的一个封建王朝过渡到带有资产阶级萌芽、早期民族资本的这种意识的这样一种方式。你还有我说庚子赔款，最后除了日本没往回退，以美国为头的都给中国退了。现在你看这个协和医院呢，包括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建的。那么这些事情上，不是说在那个时代我们全是屈辱，人家都欺负你，也有些西方友好城市、友好人士到你中国来呢，帮助你搞一些建设。可是在这种悲情叙事之下，多少年以来这种事黑不提白不提。如果你不是有意去找这样资料，你在教科书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正面积极的东西。就不是说100%的都是屈辱叙事，只不过你选择的都是对方欺负你的。像这种悲情叙事在教科书里啊，在主流的这个历史书籍里啊，那可以说比比皆是，是绝对的主流，几乎100%占据了这个层面。那么这是第二个，是对我们自己中国人犯下的这方面的罪过不提。1793年马格尔尼代表英国来拜访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把他带那些东西扔厕所去，如此不尊重另一个大国，你在历史课本看到这个吗？没有。你像后边说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原因是啥呀？人家英国代表要跟你谈，僧格林沁在通州那设埋伏，把人39个代表抓回去，完全不通过任何外交的手段，关到圆明园里，就弄死了十几个，等放出的时候，人家手腕被绳子勒的都生蛆了。这事儿没人提，只是说英法侵略者如何如何。人家英法联军为什么烧圆明园？当然烧圆明园是个天大的罪过，正常来讲呢，直接奔你故宫去呗。人怎么理解？这事儿是皇上咸丰皇帝定的，那故宫是大清的政府，我们不能烧，是这皇上犯的错，那我们烧他私家园林。圆明园是咸丰的园林吗？圆明园是什么时候？康熙时期他住在畅春园，把这个建一所宅子圆明园赏赐给四儿子，就是雍正，赏给他的是皇家的私人园林。说白，圆明园就是不被这烧杀掳掠，最后那圆明园老百姓是进不去的，那姓爱新觉罗跟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为什么火烧圆明园之后，你看这老百姓进里拿这个拿那，还有给这个英法联军带道的，你跟他也没关系。英法联军抢了圆明园，犯下滔天罪行之后，圆明园的骨架还在，今天我拿两块砖，明天我偷两块瓦，把圆明园生生给毁了。就那不光是侵略者的事儿，还有老百姓恨大清政府，你这么剥削我私家园林，你这要是不让英法联军烧了，我这辈子都没机会进去，到跟前转一圈可能给我打跑了。 所以在我们的悲情叙事历史当中呢，对这些东西呢往往是忽略的。这叫坚持政治叙事。为啥呢？中国的政治精英从那个时代走了之后呢，他怀着强烈的政治目的，他构建了这种历史悲情悲情叙事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呢，有选择的看待历史，他会激励身边一些人。比方说孙中山带领革命党，蒋介石带领国民政府，毛泽东带领共产党，这样的一种叙事呢，会让身边的人发愤图强，我跟你对着干。他激起这种仇恨之后呢，肾上腺激素分泌啊，那对于革命啊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这种悲情叙事呢，它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是政治精英。而且这种政治精英，他可不是说仅仅一个党派，涵盖了不同时段搞革命的人。我们要通过革命方，革命上悲情叙事是革命最好的催化剂。你就是到了和平年代也是，那个年代是积极向上、奋发图强，我跟你对着干，斗争革命。到和平年代变成十一长技以制夷，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这种悲情叙事方式确实有助于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向上，但是你并不是完全客观的看待历史，带来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你比方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照理说你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悲情叙事应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不是这样。49年以后呢，悲情叙事的结构呢是依然在继续这种叙事方式。这时候目的就是什么呢？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而且到现在我们发现呢，好像世界各国都跟中国对抗，美国对不起我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欧盟对不起我们，日本那更差，菲律宾哪哪都对不起我们。你就像当时前面我说福克兰群岛离阿根廷近这个事儿，就有人提出来过，菲律宾提出来，那黄岩岛离菲律宾近，你知道邓小平说一句什么话？从地理上讲，菲律宾离中国也近。你看，就是由于很多领土争端呢、经济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我们都转化成一种悲情叙事，就是全世界对不起中国，我们一直受欺负、挨打，对我们不公正。可你想一下，我给大伙说一个事实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直接的战争呢，就有那么四五场。首先一个是这个50年开始的咱们在朝鲜作战，就朝鲜战争，我们叫抗美援朝，和美国打，当然有争议说到底谁赢了，但起码我们不是战败国吧，双方在板门店那儿签协议，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咱们把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那给打成这样，你不能说你吃亏了吧。这是朝鲜战争。然后是这个62年。1962年呢，咱们跟近邻印度干了一仗，差点打到新德里去，把印度打服了，当时都。1969年呢，在东北虎林的珍宝岛跟世界第二强国苏联干一场，咱也没说，捍卫了自己领土的完整，苏联最后退了。然后1979年我们跟我们的邻居越南又干了一场仗，当然说你赢了是也惨胜，胜得挺惨，是不是你也没输。那么你想想，从这个49年到79年，30年间建国以后，你跟你两个邻居越南和印度各打了一仗，你和世界第一强国、第二强国美国、苏联各打一仗，这四仗你都没输吧？最起码，那你再讲你一直受欺负，一直别人就熊我们，这是不是有点不客观呢？而且我跟大家讲，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战争几乎是人人唾弃的，人都躲。你前两天中国也发布自己的这言论，说你俄罗斯要使核武器啊，那就等于自绝于人民，自绝于世界，谁都不希望打仗。那么在这时候和平发展，中国有句话嘛，叫和气生财。你再用悲情叙事的讲我们如何如何受欺负，好像现在又跟当年悲情叙事一样了，世界各国都对不起中国。那你这么看待别人，你天天讲这别人怎么看待你，别人怎么跟你处好关系。本来这一桌咱要合作说点事儿呢，哎呀你家呀，原来你爸就看不起我爸，那是上你家借钱都瞧不起我们家，你那时候就对不起我们家，我门口那一亩三分地就被你们整下的，宅基地都把你弄去了。你要跟现在广泛合作的伙伴，你还在讲过去的事，无论这事儿是对的错的，还是真实的还是部分真实的，是不是影响了现在的心态，你怎么对人，人家怎么对你。 你在当前发展经济大背景之下再谈历史悲情叙事不合时宜啊。我们不是要忘掉历史，历史是不能忘掉的，但是历史跟现实它毕竟隔着个鸿沟的。我们经常有那么句话吗，说杜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叫这篇翻过去。这中国有句话吗，邓小平时也讲吗，牢记历史面向未来，牢记历史只是一半，还有面向未来呢。所以这时候再讲历史背景叙事就不合适了。所以落到今天我们说这阿根廷队，阿根廷队呢过去像个小寡妇一样，总觉得国际足联坑他，这个对不住那对不住他。那么时至今日他拿了一届冠军了，发现世界没有那么坏，没那么肮脏，心态就理顺过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在梅西带领下心态是最强大的，否则他不会那么多次的翻盘。所以我就讲这种悲情叙事阿根廷已经抛弃了，阿根廷不再做这种悲情的小寡妇。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能在今后就仅仅成为一个文艺的坐标，而不能伴随着阿根廷足球队在一次一次比赛当中对着风中哭泣唱自己心里的悲痛的东西，以后不会再有应该是。所以我说悲情叙事呢让它永远停留在历史当中，人毕竟啊车轱辘向前转，人还得向前看。所以杜甫那两句诗说的非常好，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